好，欢迎来到看理想圆桌，我是 DY。 看理想圆桌是由看理想编辑主持的一档话题类播客，我们将邀请不同领域的嘉宾一起探讨当下话题，聚焦现代人的困境，也关注文化现象与社会情绪。我们期待营造一个多声部碰撞、温度与严肃共存的聊天场，与听众共同思考，让人和问题都被看见。那今天这期是我们新策划的一个特别专栏 AI 时代的人间来信的第三期。这档专栏目前邀请的讲者是作家评论家杨照老师，杨照老师将和我们分享在 AI 时代值得重读的十本书，重新思考什么是人，什么是智慧。今天是这个专栏的第三期，他要介绍的书是历史的慰藉。其实书的英文名可能更有趣一些，借由这本书，他想讨论一个可能大家在 AI 时代都曾经想过，但或许答案还不那么明朗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当知识唾手可得，我们还要读书吗？或者说读书还有什么用？比如对于历史知识，乃至于对于历史的因果关系的分析、评价，今天都只需要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你就能通过 AI 获得，那还要看历史书干嘛？而他这期就是想通过这样一本分享历史智慧的书，试着来挑战一下这个观点。那我们开始吧。
大家好，我是杨照。如果我们今天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读历史有什么用，我们会得到几种很熟悉的答案，例如一定有人会说读历史可以见往知来，也一定有人会说历史可以让我们免于重蹈覆辙，也有人会说历史提供国家民族还有文明的集体记忆。这些答案都很重要，这些答案都有道理。不过特别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作者 Norman Kusnarik， 他的这本书英文书名是 The Wonder Box Curious History of How to Live，中文翻译的书名是历史的慰藉。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角度， Kusnarik 他不是问历史如何帮助国家治理，也不是问历史如何解释制度的变迁等等，而是要问一个很特别的问题。过去3000年来，人类曾经活过这么多种不同的人生，那些已经消失的生活方式能不能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今天应该怎么活，可以怎么活。这本书呢，其实有两个不太一样的英文书名。最早在英国出版的时候，它的书名是 The Wonder Box， 后来美国版改名叫做 How Should We Live? Great Ideas from the Past to Everyday Life， 也就是我们如何活，我们可以从过去寻找到了不起的观念来帮助来刺激今天的一般生活。 Kusnarik 他自己对这本书他是这样说的，人们遇到人生的问题的时候，通常会寻求哲学、宗教或心理学，却比较少会向历史寻找答案。然而人类毕竟累积了有3000年的历史记录，记录的就是人类经验，这是一座巨大的生活实验室。所以呢，在这本书里， Kusnarik 他以12个和生活直接相关的题目，包括了爱、工作、金钱、家庭、时间、旅行、创造力、同理心和死亡，然后呢，从古希腊一路延伸到中世纪文艺复兴工业时代、工业革命乃至于近现代社会，来寻找、来探索这些特殊的、已经消失的生活方式。而 Wonder Box 这个书名呢，来自于文艺复兴之后欧洲所流行的叫做 Wunderkammer， 这是德文，一般可以翻译作珍奇柜或者是珍奇室，收藏着把矿物贝壳、动物标本、来自于远方的各种不同的器物，或者是流传挖掘出来的古代文物，最重要的是各种无法分类的奇怪东西放在一个空间里。这不是现代博物馆，现代博物馆最大的特色那就是要有秩序，要有安排，但是呢 Wonder Box它保存的是那我们还陌生并且感觉到混杂因而让人惊奇的 wonder。 Wonder Box 这本书的写法也是如此， Kusnarik 他把历史上一个一个奇特的人物、奇特的制度、奇特的观念 更重要，奇特的生活方式摆在我们的眼前，让这些不同时代的生命经验可以彼此碰撞，因而就形成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叫文化记忆剧场。而 Wonderbox 事实上在这本书里 Kusnarik 很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我们对历史这个词我们的认知，我们的了解。传统历史教育是怎么教的呢？一定是按照时间排列，从古代然后到中世纪，然后到近代，然后到现代。政治史又是历史的中心，那政治史讲王朝，讲战争，讲革命，讲国王皇帝即位去世，讲各种不同的制度的建立。但是这本书你读了，你也就知道 Kusnarik 他把时间顺序给拆掉了，他并不是从西元前第六世纪一路讲到21世纪，他先提出了现在当下我们会要问的问题，像是什么是爱，然后呢他就跳回到古希腊，告诉我们古希腊他们有六种不一样的爱。又例如说问我们很多人都在问的问题，为什么工作让人如此的痛苦，于是他就将历史的眼光看向工业革命，或者问旅行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去旅行呢？这个时候他就找到了古代日本的朝圣者，他甚至谈家庭分工的历史，谈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家庭主妇，然后从中世纪的感官经验谈我们到底可以如何分辨自己的感觉，可以分出多少感觉。他把许多人，例如说海伦凯勒，或者是曾经身为 3K 党领袖后来改变种族观念的 CP Alice 放在同一个历史柜子里。这样的写法表面上看起来当然就比较散，但是关键的重点它的背后是反映了一种特殊的历史哲学，那就表示我们的现在我们所过的这种生活不是理所当然的，更不是唯一的，甚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之所以长这个样子，用这种方式生活，它是偶然的。再更进一步可以这样说，现在不是唯一可能的现在。我们每天生活在一套制度里，我们很容易就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我们会认为，哦，爱情就应该要跟婚姻结合，工作就是一个人最核心的身份。例如，我们也会认为，我们应该要精确地把时间切割成为小时、分钟，还有，我们要从时间当中去拟定工作的进度。例如，我们也会觉得旅行的目的就要尽快先抵达景点，家庭应该要采取某一种固定的形式等等。可是为什么要读历史？因为历史就会告诉你，就会让你发现人类并不是一直这样在生活的。 Kusnarik 在书一开头的时候，他就是用古希腊人的爱情观作为例子。现代我们讲爱，在希腊人的眼中这是很不一样的许许多多东西，而不是一样东西。古希腊文化留下了多种描述爱的语汇和分类方式，我们可以分辨激情啦、友谊啦、家庭情感啦、自我之爱，还有那种普遍的高层次的关怀。科斯纳不是要我们去了解古希腊而已，而是要透过古代人的差异反过来来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现在讲到爱，我们的想象力事实上是如此的贫乏，我们把这么庞大的人生期待是放在浪漫爱情上。这是这本书很有意思的地方，历史就不只在告诉我们发生过什么，历史是要告诉我们事情原来可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尤其是在 AI 时代，我想我们真的要重新认识、重新思考历史是怎么一回事。所以 Kusnarik 这本书里面所写出来的内容就非常的重要。 AI 刺激之下，我们现在必须承认正在经历一个特殊的知识转折。例如说过去有这种问题，19世纪英国工人他们是如何看待工作的，哇，你就要去图书馆找书找资料，要读许多的史料。但是现在你都可以这样试啊，你就把问题输入到生成式的人工智慧，你可以算一下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然后你也可以算一下你得到了 多丰富的内容，只需要几秒钟到几分钟吧，你就会可以收到一篇2000至3000字条理完整的答案。你甚至还可以好好的用你的 AI 多加你的指令，说请用18世纪伦敦工人的角度来解释工业革命，或者是比较古希腊、明代中国和20世纪美国人的家庭观，一样顶多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AI 就产生了一套叙述。所以 AI 就让人类面临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状况，也就表示历史知识大量取得的成本在急速的下降当中。但是对应的，我们也应该想到，我们应该知觉到，历史知识不等于历史判断。历史判断在这个时候，因为历史知识这么容易可以取得，所以呢，它反而更加的重要。以前学生最大的困难是不知道，以后真正的困难应该是会变成我们面前永远有一个看起来像知道的答案。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如此，那 AI 本质上它是一种叙事机器，在巨大文本资料当中学习语言模式，根据上下文产生一段最可能出现的文字。这种能力让 AI 模型尤其是擅长于整理、概括、比较，还有重新组织叙事。不过呢，语言上的合理和历史上的事实不是同一回事。于是我们可以这样了解， AI 很容易就可以把一场革命的原因归纳出5点，每一点听起来都很合理，而且呢，甚至 AI 非常擅长将这5点结合成一个漂亮的结构，然后呢，把它们彼此用因果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但我们因此也就很容易忘记，真正的历史世界从来没有以5点原因的形式存在过。历史学者做的事情其实是从大量残缺乃至于互相矛盾由不同立场所留下来的史料当中去判断哪些证据比较可靠，哪些因素比较重要，再重建一个我们只能够暂时接受、暂时成立的解释。换句话说，历史不等于资料本身，历史最关键的是证据、选择、判断，这个程序才是历史知识形成真正的核心。但是生成式 AI 关键的重点是它会消除许许多多的缝隙，史料就是有空白，就是有断裂，但是 AI 它可以自己就很容易把它补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因果关系不可能是直接连接，不可能那么清楚，但是到了 AI 那里，它就产生了非常流畅的解释。不同的研究当然就存在着不同的争议，但 AI 又可以迅速的把它们通通都综合在一起，而形成了很平衡、无所不包的一个结论。对一般使用者来说，这非常方便，但是对我们看待历史，从历史意识的角度来看，这是很危险的事，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习惯于，只要是叙述完整，我们把叙述的完整性误认为就是历史的确定性。过去研究历史最重要，我很有经验了，因为我们要忍受许许多多的不知道，尤其是研究古代历史，尤其是在处理考古资料，多少我们都不知道。经常面对一般大众最有兴趣的历史问题，其实历史学家常常是无法回答，甚至没有资格回答的。这个人做这件事情，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某一件事情真正的转折点在哪里发生？有两份史料一旦矛盾的时候，到底哪一个是真的？你相信哪一个？有一封信失踪了，有一件事没有留下文字记录，我们不知道这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究竟有没有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当然我们更不知道许许多多历史角色在事件之前、事件之中乃至事件之后，他们是怎么想的。这些空白它是必然存在的，甚至应该说那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生成式 AI 它常常因为对它来说，它的能力以及它在处理指令的时候，它的模型那就是 要把空白填满。于是 AI 时代我们最需要认知历史，一定就不是找到答案，而是要能够问，要能够判断这个答案凭什么成立，资料是从哪里来的，哪一些是第一手资料，哪一些是后来的解释，是不是存在另外一个说法，有哪一些人没有留下记录，这段因果关系是从史料直接支持的，还是后来的人为了让故事更加容易理解而建立的。甚至我们现在必须更警觉的，多少是 AI 为了让故事看起来更完整而它去编造出来的。从这一点上来看，这本书历史的慰藉它的写法提供了很有用的阅读方式。因为作者 Krasnarik 没有将历史当作标准答案，他真正做的是利用历史，不是把历史拉近过来，相对的是让历史制造距离。他让你看到另一个时代的人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谈爱，谈爱理解工作，经营家庭，或者是面对死亡。于是你也就突然意识到，原来我自己也是生活在一套特定的历史所形成的价值观底下。人工智慧时代所最需要的应该就是这种能力吧。 AI 最大的诱惑是让我们觉得一切问题都可以迅速地找到答案，形成答案。而历史最大的价值之一 Krasnarik 就是要彰显，让我们知道是让我们发现原来以为理所当然的答案它是有来历的。例如和 AI 相关，我们现在一直在问，普遍在问 AI 会不会取代我们的工作， AI 会取代哪些工作。如果我们只是当作一个科技的问题，我们自然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讨论的是哪些职业容易自动化，哪些工作可能比较不容易被取代。但是 Krasnarik 他逼我们往后面推，要问为什么我们把工作看得这么重要呢？工业革命以前，大多数的人生活虽然辛苦，但未必用现代人的方式把职业当作是生活的中心，更当作人格身份的中心。例如我们今天见面最常问，哎呀，你做什么工作？这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现代文化，工业化、专业化，再来公司制度、冲散阶级伦理，所有这些因素逐渐就把职业变成了个人身份的核心。在《历史的慰藉》这本书里，就利用工业革命的历史史料来重新思考工作满足和职业选择。因为如果是从这个角度看，那 AI 带来的问题就变得不一样了，不是 AI 会抢走多少工作、什么工作，而是如果工作不再像19、20世纪那样稳定地提供人的身份、人的尊严还有人的社会地位，那我们准备要用什么方式重新看待一个人，重新定义一个人的价值。这就是 Krasnarik 他在这本书里所提出来的典型问题。人工智慧看似把我们推向未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最好是回到历史。因为只有当我们知道人类曾经以不同的方式组织生活，我们才不会把20世纪到21世纪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工作制度误认为这就是人，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一贯的永恒的。那同样的事其实也发生在知识上，现代教育其实长期建立在一项缺席条件上，那就是资讯很难取得。所以一个受教育的人，他就得要记得很多东西，他读了很多书，他知道资料在哪里。而搜寻引擎像百度、像谷歌就改变了一部分的这种状况，而生成式的 AI 就更进一步带来了冲击。现在真正稀缺的不再是资讯、知识、信息，而是要如何给 AI 指令。你要给 AI 指令，你要提出对的问题、好的问题。另外 AI 给你的答案，这就是你要去辨识，你要去比较，并且你要去发现前提，还有你要去承受不确定性。过去我们常常以为读历史就是要知道很多过去的事，在 AI 时代，知道事情可能是 机器最适合最擅长帮助我们完成的，而历史教育因此就不再需要了吗？还是它必须用什么方式转型呢？那就表示历史教育要教的就不再是固定的知识，不再是记忆，而是历史感。所谓历史感，也就是知道一个制度不是突然出现，一个价值观不是天然存在，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必然的结果，在事情发生之前，它其实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偶然的因素，是这些偶然的因素在特定的时空当中凑合在一起，才产生了事件。一个时代的人不会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胜利者他所留下来的叙事一定要记得，它可以是我们所知道误认为的历史，但它绝对不等于所有人的经验。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生活，又要提醒终有一天，甚至不需要太久，它也会变成历史，它也会过去。那 AI 擅长于事后解释，事情发生了我们请它整理原因，它就会帮我们生成非常漂亮的因果解释。但真正重要的历史思考是要恢复事件发生当时的那样一份不确定性，或者说那样的开放性。1914年6月的人不会知道几个月后就爆发了第四世界大战，1989年年初的人也不会知道到了那一年的年底就没有柏林围墙了，2006年的人他们也不会知道到了2023年会有这种 AI 大型语言模型进入到你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历史之所以重要，因为让我们看到那些后来看来不可避免的事，当我们倒回去，我们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知道那不是必然的。这对理解 AI 特别重要。今天讲人工智慧，很容易出现两种宏大叙事，一种是进步叙事， AI 必然越来越强， AI 终将超越人类，所以呢，我们未来的社会只能去适应这个变化。另外一种大家也很熟悉的是灾难叙事，那 AI 就必然摧毁工作，摧毁教育，摧毁创作，甚至摧毁人类的自主性。但是有历史感、历史观念跟历史训练，好处就在于提醒我们对必然这两个字，这个词就要有所警觉。几乎所有的重大技术，印刷术、蒸汽机、铁路、电报、摄影、电影、电话、广播、电视、电脑，到网际网，到互联网 You name it， 这些在刚出现的时候都引发哦，人类将彻底改变，或人类将彻底被改变的语言。不过技术真正造成的结果从来就不是技术单独所决定的，而是在非常复杂的这个环境当中，有法律、有制度、有商业模式、有教育、有文化习惯，还有回到核心人的选择，这是共同作用底下由这些因素在各种不同的连结下所形成的。所以真正要问不是 AI 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就好像 AI 是一部可以自己行驶的历史火车，不，这里仍然有人的选择，我们准备用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文化把 AI 带到哪里去。这就是 Kaczmarek 他的这本书可以提供 AI 时代重要的提醒。历史不是命运，历史的比喻比较像是一座充满了没有被采用可能性的仓库。 The Wonder Box 历史的慰藉，我们今天值得读，那就是到今天它可以进一步帮我们抵抗演算法所制造的平均化。 AI 大型语言模型建立在庞大的既有文本上，所以它非常善于产生大多数文本看起来会怎么说，这当然是非常了不起、非常惊人的一种能力，但它的副作用，那就是在文化上、在思想上、在价值意识上，趋同变得越来越类似。所有学生都问同样的 AI， 你告诉我幸福是什么？你告诉我理想工作是什么？还有关键问题，爱是什么？我们最后得到的答案，大家因为得到同样的答案，这答案不只是相似， 而且看起来好像越确定，而我们就要从历史得到了这样的提醒。历史绝对是反平均化也反同一化的，就讲到说古希腊人他们不会同意我们对爱的了解，中世纪的人他们不会同意我们对感官的了解，明代中国的家庭不会同意我们今天的亲子关系，18世纪的人他没办法理解我们今天对于工作，对于所谓个人职业前途的执着。真正读历史，我们会不断遇到陌生的人，陌生的现象，这不是资料库里等着被我们整理的案例，那是什么？那是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行为会挑战我们理所当然观念的人。也就是 AI 时代历史教育需要这样转变，不应该再把 AI 当作历史老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把 AI 当作历史辩论的对手。你可以问 AI 法国大革命为什么发生，但是不要急着把他的答案就认为可以拿去交作业了，而是继续问他说，这因果排序从第一一直排到第八，你的依据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有些从经济史的角度所提出来的不同解释，另外有比较激进派或者是保守派不一样的观点吗？还有如果我们从女性的角度来看，那你所提出来的这些解释会受到什么样的改变？另外例如说殖民地的人他们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殖民地经验跟法国大革命有关系吗？如此一来，最重要的我们不是用 AI 代替思考，而是借由 AI 所搜集出来这些资料，它是刺激我们，让我们学习，让自己的思考更加的仔细，同时你也在训练 AI 必须用更仔细的方式，更不确定的方式去思考，去叙事。所以 The Wonder Box 它告诉我们的，也就是适合人工智慧时代的历史观。在书里面 Kaczmarek 用歌德的观念认为，一个无法借助3000年人类经验的人，他就会被困在眼前有限的生活里。所以回到刚开始那个简单的问题，读历史到底有什么用？这里浮现了至少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答案，那就是如果我们要借助3000年人类经验，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必须弄清楚，拥有3000年的资料不等于拥有3000年的智慧。AI 可以帮我们搜寻过去，可以排列过去，甚至可以模仿过去，总结过去，或者是生成一个看起来非常可信的过去历史的叙事。但关键重点， AI 没办法帮我们决定哪些过去值得我们记得，它也没办法帮我们判断哪一种历史经验应该在今天被借鉴然后成为警告，更不能够替我们决定我们自己选择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当 AI 越来越擅长告诉我们世界通常是什么样子，我们必须重新去体会，重新去认识历史。因为历史真正珍贵的功能应该是不断地提醒我们世界曾经不是这个样子，也因此世界不会不必永远都是我们今天视之为理所当然的这个样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关于人的活法也许有无数种， AI 也能通过你不断的发问提供给你无数种，但问题是 AI 无法通过简单自洽光滑的回答给你真正的历史感，也无法告诉你什么问题能真正帮助你打开对于这个世界对你的生活新的认识。AI 看似很强大，的确也是很强大，但历史的发展往往并不由某一单纯强大的事物或人物所能决定的。这大概是我目前听完这一期比较有感触的一点，其他的感觉还需要在未来慢慢的体会。也希望这期内容也给你带来了一些新的启发。如果你也喜欢这期内容，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和思考，也欢迎在评论区友善评论互动。我是 DY， 我们下期人间来信再见。